NDE 见证播客行业成长，每周二八点，公众号与播客准时更新。
周二早上好，欢迎收听本期播客志，我是小主编杰西卡。最近这一周的播客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闹，可能懂的人已经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首先呢，还是一如既往先为大家带来平台动向。4月12号，喜马拉雅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高盛、摩根斯坦利、中金为联席保荐人。根据最新招股书显示，喜马拉雅2023年营收为 61.6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为 2.24 亿元。2023年喜马拉雅的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3.03 亿，移动端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1.33 亿。这个呢也是喜马拉雅第四次冲击 IPO。 如果你长期关注不客制的话，觉得诶，怎么喜马拉雅又开始提交招股书了。对，他们已经提交过了好多次了，这次呢可能算是上市概率会比较大一点吧。他们最早是21年5月意图在纳斯达克上市，但是四个月之后撤回了申请，然后同年9月呢去向港交所提交了 IPO 申请，然后招股书失效了。最后呢22年3月又更新了一次招股书，目前呢也已经失效了。那今年呢也就是4月12号刚刚又提交了招股书，希望喜马拉雅一切顺利吧。以及呢还是一个跟喜马拉雅这个出现的频率可能有点接近的一个动向苹果播客他们会定期的推出一个伴你收听栏目，邀请一些名人大咖来推荐自己喜欢的播客，比如说之前的许志远啊、梁文道、鲁豫。那这次请来的嘉宾呢是马不庸，他表达了一下对播客的看法，是一种舒适的退潮，视听信息过剩的年代，回归到纯声音的交流让他感到自在。然后推荐了声东击西、日坛公园、对外观察局、历史学人文化有限这几档优质的中文播客节目。接下来呢是豆瓣的一个小功能更新，他们在新版本中新增了今日播客和一周热门榜的播客推荐功能，可以在书影音播客频道中查看。接下来本周播客和第三方动态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是期待许久，我们内部也想了很多，但是想了想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就对事不对人吧。如果这个事情放大了再讲的话，其实可讲的非常多，而且已经有人梳理了，就是如果大家找一找的话，可以能看到有的人做了那种就是恨不得万字长文梳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各种各样的瓜。但是呢我们还是想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吧。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在一个热点当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或怎么样的，很难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客观的对待，所以就干脆回归到事件本身。当然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听到这时候还是一头雾水，那我们还是先把事情说清楚。就是在4月11号 Draspod 在他们的公众号社交媒体发布了声明，但这声明很长，我们只是截取了一下。就是我司近日关注到播客圈的部分公司及节目名称被上海声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恶意抢注，其中包括与我司有关的胡律，这个说一下是 Draspod 他们那个公司的名字，还有 Draspod 括号小写，然后并且在声明中表示会通过正当的途径向有关部门提起申诉。那我们也去查证了一下，确实在天眼查，如果你搜索这个公司，你可以在知识产权里看到他们还申请了 Auto Radio， 是 AUTORADIO， Auto 电波的全拼以及 Auto 电波就是这四个字，以及生动活没有坡，然后这几个商标呢是处于申请中的状态。 Draspod 和胡律呢是已经注册成功了。4月12号呢，这个公司的法人在朋友圈发布了道歉，表示呢会把 Draspod 这个商标进行无偿的归还，然后其他比如 Auto Radio 生动活这些都还没有申请下来，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特别大的作用，然后并且呢进行了一个道歉。当然这个有的人说诚挚，有的人说不诚挚，我们不予评价，便表示他会退出他自己的那档播客，而且呢也不会以任何名义上任何播客。也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恶意抢注商标的这个事件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实质影响，就是说当事人已经决定把这个商标无偿归还了，然后其他的那个注册中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撤销还是怎么样的，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然后他自己也算是从播客圈里头彻底消失了吧， 他本来算是一个播客圈的有一段时间吧，是一个比较代表或者是现象级的人物，那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其实这个事情可能我们比起愤怒啊、震惊啊，更多的是困惑，就是不太理解他到底是图什么。但是就因为这个事情在爆出来之前，我们都会提前收到一点消息，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不是特别意外。但是我当天尤其是看到那个 JustPod 的那个 CEO 就是程衍梁陈老板他在极客上发的那个动态，我还挺感动的。就是他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之后，很多人在那个评论区，应该是这么多年我看一起听播客那个圈子里最热闹的一条动态，就是每次刷都有人在评论，就是我还挺惊喜的。就是发现大家其实在大家沟通中没有人会这么表达，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大家不约而同的反应就是说播客是一片净土，我们应该还给他一份平静和宁静。而且这个观点是大部分人都非常非常认同的，就是说播客圈的这个凝聚力可能是比其他的媒介要大很多。比如说小红书出一个什么事或者 B 站出一个什么，我想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就是说或者是平台角度也不对，就比如说如果视频出了事儿，没有人会说还视频一片宁静，没有人说微信公众号出什么事会说还微信公众号一片宁静。对，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播客这个媒介它承载了大家很多的一些理想化的需求，然后之前我只是隐隐的有这种感觉，那这次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集体性事件吧，就是对我们来讲反而是有一点点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反而就看到了播客圈本身的这个凝聚力。就是也希望很多就是如果是完完全全的冲着搞钱，而且是那种不是特别踏实的，就是说你不是扎扎实实的做事情，更多是靠一些其他的手段来获利的人慎重吧。就是播客圈不是一个，至少不太适合这种人来去折腾。然后吃完瓜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动态，一如既往的是每周推荐播客环节。首先呢是来自三联中读的投稿，他们三联生活周刊官方 APP 三联中读推出了全新播客节目不焦虑家长会，这是一片给家长们的自留地，我们会邀请各路爸妈谈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氛围，分享新鲜出炉的带娃妙招以及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灵光时刻，也会时不时吐槽教养的压力和难处。在教育伴随着内卷鸡娃的当下，我们希望打造一个自由的聊天室，情绪的收纳所。节目两周一更，在三联中读、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网易音乐均可订阅收听。还有一档节目的叫燃烧吧主播，这是一档专为听众和新主播搭建的播客节目，是一档专为听众和新主播之间搭建的桥梁，有什么节目可以把新主播一次性一网打尽呢，就在燃烧吧主播。想听点新的播客却不知道去哪里找，这里你可以听到众多新人主播的新声音，打开你选择的播客节目的思路，遇到符合你口味的节目。以及呢，迷云馆推出了播客节目叫迷云馆夜谈，以闲聊的形式谈推理，同时也会邀请各路大咖和我们一起畅聊推理，节目可以在小宇宙和喜马拉雅收听。接下来呢应该是就是说如果没有播客圈那个瓜的话，可能应该是最近的行业的一个大事件了，就是第二届声量的 Power Voice 正式官宣了，他们将在5月18号至19号在阿那亚北戴河举行。本次的活动主题呢是Right Now， 首批的参与播客啊跨界嘉宾名单已经正式发布了。活动第一天呢是对谈日，24小时内对谈，用声音占领阿那亚。第二天是 workshop 日，下载阿那亚 APP， 搜索声量，购买门票即可参与活动。下一条动态呢是4月20号 ，Startup Green 深圳联合回声厂 EchoCast 在 Road China 举行适合创业者的邻居处播客工作坊，由回声厂联合创始人播客微见主播情况与创业者们探讨和解释一个普遍问题，做品牌一定很贵吗？这个活动报名的话是在活动型上，然后把这个二维码贴在了公众号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活动型搜索或者是查看播客制的公众号。接下来呢是4月19到4月21号沈阳95第二届创意图书市集中，播客公社将联合各大知名播客来到市集现场，现场录制节目的同时与读者互动交流关于阅读、关于音乐、关于文化。参与播客包括缝隙播客、历史给电影三刀、造博镇、沈阳站站、闹听电台、理想主义、东北诗人、松果白话、醒脑电波、 BNS 频道、电影中的阅读等节目。接下来呢是生动早咖啡发起的线上活动，叫春日早期限定活动， 2月24号、4月15号到4月26号每个工作日的早上收听生动早咖啡节目，并且随手拍一张春日照片，连续打卡两周10个工作日，就有机会获得 Tom Talk TOMTOC 不会读啊，不好意思啊，联名定制版的城市穿梭斜挎包一个，一共有300个。接下来呢是软硬件板块的动向，这个板块很久没更新了啊，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网站叫播客广场，它是以话题为单位抓取小宇宙的数据，但是这个开发者特意声明了一下，不保证的数据是官方的，就是他的个人抓取的，就是小宇宙不对这个数据进行背书。然后网站包含热点话题、单季榜单、节目榜单三大板块，用户可在网站查看永恒热门话题、近期热门话题、最近24小时热门单集、最近7天热门单集、最新发布单集、订阅最多节目、最近3天新增订阅最多节目等等。以及这个网站它的开发者也声明了一下，就是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大家，所以说如果有主播对于这个板块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给他发私信或者是邮件发一个截图证明你是这个节目的所有者，他会把你个人节目的一些后台数据，比如说什么订阅增长啊，各方面的情况汇总到一起发给你。本周海外动向呢，首先是索尼音乐收购了一个叫 Neil Ham 的播客制作公司，他们的这个 CEO 现在已经成为了索尼音乐全球播客部的副总裁兼美国创意负责人。最后一条动态呢，是播客平台 Podcastle 在最新 A 轮融资中获得了由 Mosaic Ventures 领投的1350万美元。这个平台呢，成立于2020年，位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是一个音视频制作及发布平台，主要面向播客创作者、独立企业家、营销人员、教育工作者。那最后呢，也是想问问大家，你如何看待本次的播客商标抢注事件呢？好，以上就是本周播客动态，我们下周再见。